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那我们再来看六十一章第一节，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个小字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谦卑的人跟贫穷的人，其实原文就是贫穷的人。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所以这里又是一个是一位受膏者，因为他说用耶和华膏我，用膏膏我。那我们晓得在旧约以膏油膏力就职的时候，以膏油膏力的包括祭司，包括君王，那么还有先知，先知当然是以利沙要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神吩咐他去膏以利沙，所以这是所谓受膏者。那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个受膏者是神治政体，我们刚刚已经讲以色列是神治政，神治政体当中，神透过这些神所拣选的人来怎么样，来执行神的治理，治理他的百姓。好，那么祭司做神和他百姓之间的中保，替百姓献祭，替百姓祷告，那把神的律法教导神的百姓，先知将神的话向神的百姓来宣讲，君王是以色列要求要立王，当然他们的动机是要像邻邦一样，这个动机是错的，然而耶和华仍然应允他们。那么但是这个君王是耶和华在地上的代表，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这些人他们既然要承担耶和华来治理他百姓的工作，必须耶和华的灵把这样的能力赐给他们。所以这一个他这一位受膏者他说主耶和华灵在我身上，那这里讲论他的工作是讲他的工作是什么，是要传好信息，就是他是要宣讲，宣讲神的救恩，是要宣讲神的救恩给这些邻里贫穷的人。那接下来用不同的比喻，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掳的就是那些做奴役的啊，在就是做奴仆的，那也是描写我们受在罪的辖制之下做罪的奴仆。那么被囚的出监牢也是描写受罪的辖制，所以他是要来宣讲那个神的救恩的好消息，所以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但是同时另外一面也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换句话说，神的公义施行的时候要拯救那些谦卑的人，但是要怎么样刑罚那些作恶的。所以耶稣他自己曾经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引用这一段话来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就是先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的这句话，他也曾经引用过四十二章，我们刚刚读的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都曾经把这些经文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从这三段经文我们都看见，是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或者说耶和华的受膏者，或者说这个弥赛亚的君王，耶和华差他去做耶和华指派他的工作，但是耶和华的灵赐给他，住在他身上， 就让他具备能力来承担这个工作。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圣灵以鸽子的形状，那只是让我们可以看见，不要以为圣灵就是像鸽子一样，那只是用一个人可以眼见的方式，就是来显明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 unlimited， 所以他是充充满满的，完全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唯独他是敬畏耶和华，认识耶和华，唯独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可以来执行这个君王的治理，也唯独他来带来神的救恩，把他传给万邦，来宣讲神拯救的这个好消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但是当然也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在耶稣引用的时候，他省略最后这一句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他只是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吩咐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等等，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因为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来实行审判，他是要带来救恩，但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来施行审判，那时候他是我们的审判者。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另外三段经文，是跟弥赛亚带来的赐福有关。我们看以赛亚书32章第15节，在32章我们看第1节到第8节呢，是应许有一位王，一位君王，公义的君王要来执掌王权，执行公义。那我们就把它跳过去。但是第9节到第14节呢，却提到说，这个先知呼召这些以色列犹大国安逸的妇女要听神的声音，因为这时候呼召他们怎么样？呼召他们要悔改，所以他说安逸的女子要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1年多要受骚扰，因为没有葡萄可摘，没有果子可收，也就是说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可是接下来他就呼召他们说，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子，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民的城必被离弃，三纲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场。所以他们国家要受到审判，要变成荒场，所以呢，先知就呼召说，你们要披麻哀哭，要捶胸哀哭，也就是说你们应当悔改转向神。如果他们悔改转向神，会有什么样的福临到他们？忽然15节就来了一个急转直下，等到圣灵，你们悔改哀哭，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好，那么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要赐下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什么呢？要以圣灵，神的灵从上浇灌他们。圣灵从上浇灌，这是一种比喻的表达方式。你知道下雨的时候，如果是倾盆大雨，我们就说哇，浇灌，倾盆大雨。倾盆大雨要表达什么？这个赐下是丰富的，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神要把圣灵丰富的赐下来，赐下来，他说旷野就被肥田，因为前面讲到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土地变成荒场，荆棘棘藜都长在上面。可是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旷野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是带来什么？带来复兴。啊，原来是荒凉的一片土地，现在不但变成肥田，而且长满了茂密的树林。但是从接下来16节到18节的描述来看，这个旷野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真的指物质上的，可能并不是描述他们被掳之后，神要把他们这些被掳的人带回到这个巴勒斯坦，然后要再一次使他们得到物质上的祝福。因为接下来说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啊，公义要居住在肥田，这还是用比喻。然后这公义带出来的果效就是平安，而且这样的平安和公平要直到永远，神的百姓要住在平安的居所，要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这一些描述来看，这里是描述一个属灵的更新，属灵的更新。所以神的灵赐下来要带来属灵的更新，那这里就描述这个属灵的更新带来的是公平、公义和平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义，我们可以得称为义，我们神的公义带来救恩，神的公义带来救恩，那么同时带来平安与神的和好。而且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被称为是能够安，他们进入这个安息，可是真正的安息是弥赛亚才能够带来的，弥赛亚的救恩所带来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这圣灵赐下就带来这个属灵的更新。那我们看接下来看44章的第三节，这44章第三节同样是描写一个同样的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44章第一节，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好，所以你看到一般基本的来说，如果这个仆人是以色列，是雅各的话，耶稣伦是另外一个名称，神都是安慰他啊，说要他们不要害怕，然后宣告神的救恩。第三，我要把水浇灌口渴的人，第三节，把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啊，这些都是一个平行的句法，用比喻性的方式，这个圣灵被赐下，好像水浇灌口渴的人，好像河浇灌干旱之地，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他的后裔，意思就是说要把圣灵赐给以色列人他们的后裔。而且当神的灵赐给他们，他们就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而且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有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而且自称为以色列。这里我们看到的还是同样的一个原则，神把他的灵赐下在他的百姓当中的时候，就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啊！因为这里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还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因为第五节说我是属耶和华，这个属灵的复兴使他们怎么样转向耶和华，也就是悔改，他们就不再像过去这样子悖逆。为什么呢？我们说这是属灵的复兴，你从属灵的复兴呢，因为在第43章是讲到他们的悖逆，他们的悖逆带来神的刑罚，他们的罪使他们接受神的刑罚，而他们是没有能力来救自己脱离这样的罪。所以44章的开始，神就宣告神的恩典，即使他们是这样的悖逆，神的恩典是他们不配得的，神的恩典要临到他们，神要以他的灵赐下给他们。这个神的灵 赐给他们，才能够让他们有能力脱离罪。他们就会转向神，说我是属耶和华的。他们要像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也就是说，你知道他们就像前面说，这个荒场要变成肥田，就是要生长茂盛。所以这里也是描述他们要圣灵赐给他们要带来属灵的更新。这个属灵的更新是他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不可能达成的，人没有能力来脱离罪，只有神的灵赐下来才给我们有能力，使我们带给我们这种属灵的更新，这种新的生命。好，然后我们读最后一段，以赛亚书59章第一个是19节，然后是21节。19节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是翻成耶和华的气啊。他说，我们从这个16节来读哈。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所以你看哈，公义跟神的救恩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以公义为盔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愤怒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那我们说过，这个气在原文其实就是灵那个字，如啊，希伯来人叫如啊。那也可以翻成气，也可以翻成灵，也可以翻成风。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耶和华的气。那但是其实同一个字，你也可以把它翻成耶和华的灵。所以有一些英文的版本呢，在这里是把它翻成耶和华的灵。但是很可能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是更合适，也就是说这里本身并不是在描述圣灵的工作，它是以一个比喻性的方式，急流的河水冲来，他说是耶和华的气所驱逐的。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个河水这样子一下涌来，可是如果有风有这个吹的话，就助长这个河水更急速的这样子冲过来。那这是一个描述，等等我们再解释什么意思啊。那20节就应许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里提到悔改，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就跟这些锡安或者说以色列人犹大人中悔改的人跟他们立约。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么我们先看哈，16节讲到耶和华施行拯救啊。可是我们看其实是从56章要一直读下来，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就只看看58章哈。58章的1节到9节是呼召这些以色列人要他们进食，却仍然行不义，那他们的进食是无效的，也就是呼召他们要去遵行神的话，去遵守神的道，不要只是以敬虔来进食来表达他们的敬虔，可是他们在行动上没有改变啊。好，那么然后呢，就呼召他们悔改，13节到14节就呼召他们悔改。但是59章提到说，但是耶和华拯救的膀臂不是缩短，不是耶和华不能拯救，是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使神掩面不听你们。所以先知呼召他们斥责他们的罪，呼召他们要转向神，但是不是耶和华没有能力拯救，而是他们不肯悔改，所以他们的罪使他们与神隔绝，他们罪恶使得神掩面不听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神的拯救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这就描述他们，所以19节就公平离他们很远。 那么他们就落在什么样的光景？他们就好像瞎子摸索墙壁，好像瞎子一样。然后他们咆哮哀鸣，他们指望公平没有公平，指望救恩，救恩离他们很远。然后他们的过犯在神面前不断的增加，他们的罪孽他们都在他们眼前，他们悖逆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就描述他们的一个光景。所以公平十四节，公平转而退却，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就描写他们不悔改，他们的罪使得他们整个社会落入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没有诚实，没有正直等等。好，耶和华看见这个景象，耶和华甚不喜悦，他看到没有人拯救，他就亲自来施行拯救，他以公义来为盔甲，以拯救来为头盔，他就要来为他的百姓报仇。他说他要按人的行为施报，耶和华恼怒他的仇敌，要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打施行报应。这里耶和华的仇敌到底是谁呢？耶和华百姓的仇敌到底是谁呢？前面以赛亚书有一些经文我们很清楚，那里神百姓的仇敌是巴比伦人，可是这里完全没提到巴比伦，所以这个仇敌是谁呢？如果我们从59章看来，这个仇敌是罪，神的仇敌就是罪，他的百姓落在罪中，无力拯救，无力转离罪。所以耶和华看到没有人能够施行拯救，他就亲自来施行拯救，他要向他的仇敌施报，也就是说要向罪恶来施报。所以这里十八节讲到要按人的行为施报，他要施行审判。所以十九节，人从日落之处，日出到日落之处，所有全地的人都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要施行审判。然后罪，仇敌，这是罪，罪就好像急流的河水被耶和华的气所驱逐，也就是说在耶和华的审判之下，这个罪就接受这个神的公义的这个刑罚。但是这里就应许有一位救赎主要来到，而锡安中，以色列犹大国中，这些转离罪恶的人，悔改的人，耶和华就跟他们立约。而这里提到耶和华跟他们的立的约是什么呢？他说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这个你是单数，所以这个你基本上是指谁呢？当然就是这一位二十节说的救赎主。那么这个你，当然我们现在从新约看，我们知道就是这位弥赛亚，这位受苦的仆人。耶和华加给他的灵跟什么有关呢？跟传给他的话，这就类似第61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我要什么？报告神的恩年，传好信息。所以神的灵赐给他，他就能够去传扬这个救恩的信息。那这个话不仅是赐给他，不离他的口，而且说什么？不离你后裔跟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立约也就是跟弥赛亚的后裔，弥赛亚的后裔就是指什么？指我们这些他所拯救的这些他的百姓。那么所以耶和华的灵也是要赐给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弥赛亚所救赎的神的百姓，这些转离过犯的人。而且呢，这个灵赐给我们是跟我们要宣讲神的话，换句话说，我们要来宣讲神的救恩，来做见证。其实这个你如果记得新约，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口，这个话永不离开你的口，要从也不离开你后裔和你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就是要继续不断，神的灵赐下就有能力来宣讲这个救恩的信息啊。那么不但赐给这位弥赛亚，当然这个的应验，你现在把圣经你把它联系在一起，应验在什么时候？五旬节，五旬节圣灵赐下来， 他们就怎么样说起各国的话来，那是方言啊，讲论神的大作为。因为那时候从天下，就是说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人，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定居在美国啊，他们已经定居在各地，这些人都回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他们就听到各这些使徒们用他们个人的相谈来讲述神的作为，所以很多人在那时候就信了主啊。那当然彼得又站起来把真理，把神的救恩很清楚的传讲，所以那天有3000人信主。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就是事先先把它跟一些新约的经文联系在一起，你会看见啊，在神的话里面整个真理的启示实在是前后是连贯的啊，是一致的。好，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你们的讲义后面哈，我写了一些这个属灵的原则。那这些属灵的原则基本上就是把我们上一堂课所看的六段经文跟这一堂课所看的六段经文里面的属灵的原则，我们把它做一个的摘要。那一共有九点，是不是？好，有九点哈。那这九方面哈，这九方面呢，如果你能够回去再复习一下，你可以把那个经文哈，我们现在这样读过来，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你一读到这个，你知道是哪一段经文啊？那如果你回家，你可以复习一下，神的灵把神的旨意启示出来，神的灵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就哈。这个第一个经文，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他们跟埃及联盟不是出于耶和华的灵，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啊。那所以不是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他讲成不是出于耶和华的灵，因为呢，他们如果来求问耶和华，耶和华的灵就会把耶和华的旨意向他们启示出来啊。第二，神的灵上人，神的旨意得以成就。这段经文乃是神宣告以东要成为荒场，然后他说：“你们可以去读耶和华的书上的话，都这些细节怎么样？没有一个缺少的啊。”但是呢，然后他说：“神的灵就让这些鸟类能够聚集。”换句话说，所以以东的这个荒凉是神的灵把神的话按着神的话来成就。啊，使这个预言能够得以成就。那神的灵施行创造，能赐人生命，也把生命取走。这是以赛亚书40章。我们都是如草，如野地的花，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那神口中的气，啊，要使得这个草跟花要枯干，而我们百姓就是如草。所以其实在那里就是论到说，以巴比伦帝国虽然是一个政治的强权，但是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是脆弱的。神的灵施行创造，可以赐人生命，也可以把生命取走。好像那个以色列的热风吹到草上，这些草就完全的枯黄啊。那么神赐能力，让人能够去行神所指派他的事。那么这个是讲到啊，神的这个以古列王。古列王，那当然那个解释，我说有可能是古列王，有可能是先知，有可能是弥赛亚啊。这段经文46章，那么神的灵有位格，这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对于这位向他们施慈爱和怜悯的神，他们怎么样，却转去悖逆神，所以就使圣灵担忧。这是旧约里面最清楚的一个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具有位格。那么但是那一段经文也讲到，神把神的灵降在他的百姓当中，而且神的灵引导他们进入迦南地，使他们得安息。所以这里也是重复以西结书，对不起，尼希米记9章20节，神的灵借着摩西和这70个长老来教导他的百姓。那么神的灵可能也是在他们当中也是描写神借着会幕与他们同在，但是神的灵也一路引导他们，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神的灵被赐给弥赛亚君王，神的仆人，42章称他为神的仆人，11章这是一位君王，那么62章是受膏者，使这个神的仆人他的 弥赛亚君王可以去执行神所指派他的工作。那么我们看的32章跟44章就看见神的灵带来属灵的更新。那么最后59章，神的灵就赐能力可以宣讲神的话。那这也是61章，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神给他的一个工作，要宣讲耶和华的这个好消息，救恩的好消息。所以这些都是以赛亚书所讲到神的灵的工作，那我们就把它归纳。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把这些经文再复习一下，是非常的宝贵。那以后我们继续的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对照。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真是看见你怎么样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灵是在神的百姓当中怎么样的来做工，甚至我们看见先知已经预言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神的灵也是住在他的身上，使他能够来完成神给他的这个弥赛亚的工作。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你的工作只有你自己的灵能够来赐人能力去完成，按着你的旨意来使你的工作可以得以完成。其实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灵的工作基本也是如此，我们真的知道神的灵实在是能够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就，他能够给人能力来承担神所指派的工作。我们在今天服侍你的时候，实在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个重要的真理的原则。我们要每个人从神所得到的属灵的恩赐，这是你自己的圣灵随己意所赐给我们的。然而这个能力本身，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我们来运用这样恩赐来服侍我们的神，让整个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国能够真正的得到建造，使得神的旨意和国度可以早日实现在地上。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服侍神不能靠我们天然的才干，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只能依靠神的灵。真是让我们也因此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只能谦卑地说，我们只是神的仆人，我们所做的乃是神你自己的能力所成就的，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